跟你起立，请跟你邻居啊旁边的人说，很高兴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Amen。All right. Very good.如果你的圣经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我的信息讲太久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一个伟大的一个演讲的讲道的一个一篇，他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讲到天国里面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标准。 All right， 我上次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啊，登山宝训呢绝对不是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在讲的道，登山宝训是跟已经信主的人成为神儿女啊，成为神天国里面一份子，神大家庭里面的一份子呢，啊，这些弟兄姊妹所讲的道，所以登山宝训不是为跟那些还没信主的人所讲的道。那我已经讲过，登山宝训一开始呢，耶稣讲到。这个八福有没有人都背起来了？有没有背试试看？啊，明天我讲了好，已经快半年了。来，第一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因为他们必蒙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天国是他们的。 Alright， 再下去呢还有一个我们不背。 Alright， 那八福我上次讲过，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品格。你信了主，耶稣就在你身上塑造这些品格，这些品格呢不是你做出来的，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想愿意是说，哎呀，我心灵很空虚啊，哎呀，我很贫穷啊，谁愿意这样？没有，是以主耶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塑造成这个八个品格，而这个八个品格呢，是在你里面，而不是从你外面啊来修成的。所以呢，这告诉我们基督徒自己不能做什么，基督徒是因为信了主，耶稣在你身上做了工，让你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高品格高品质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人。所以我有一句话说 To be then to do， 先事后行，你不能先去做，所以我有这样，是因为我有这样，所以我才会做出这样。所以记住，基督徒不靠自己，我能够怎么样？我都温柔啊，我都都爱的人，不是，是因为耶稣救了我们，在我们身上得塑造成我这样的一个品格。 所以我愿意谦卑，我愿意顺服，不管在任何境况之下，我都可以这样的谦卑温柔顺服。 Amen。 你得了没有？你得几个了？啊，你几个了？这个这些品格不是说哎呀牧师才有，哎呀执事才有。 No， Everybody， 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八个品格。如果你今天信了主，你还没有得到这些品格，你有待于要向神祷告，要去渴慕神，神会给你这些品格，不是你去修出来的。 Amen， 哈利路亚。所以呢，基督徒拥有这些品格，很自然的你就会跟世人其他没有信主的不一样。基督徒是一个不一样，跟人不一样的一个人。所以下面有没有到了十三节呢，到十六节，这里又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什么责任，基督徒的见证。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 Amen。 你是世上的盐吗？你是世上的光吗？盐和光不是做出来的，盐的味道就是本质，它的本质就是叫咸，光的本质叫亮。 Alright， 这是我们基督徒，你拥有这个前面的这些品格，或是这福八福，你很自然就有一个责任，我要在世间来让人知道我是神的儿女。因为他最后一句最后十六节讲到说，你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在天上的父。基督徒，耶稣跟随的人很重要一个责任，你要让人看到你的好行为。你的好行为从哪里来？从你的心里面隐形出来。是因为神救了你，改变了你，让你有一个新造的人，然后你才能够去把它行出来。我们今天信主常常一个问题，我信了主，我就是信了主，我不管他，我在外面的行为，人家看我怎么样，我都没有关系。 No， 很大的关系。今天为什么福音有的很这么难传？因为我们没有好的行为，没有好的见证。这里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你们的责任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眼，目的就是要将你的行为让人看见，来荣耀我们这位神。 Amen， 哈利路亚。哦，我们不要说我信主信主就好了，不管我怎么活，我怎么生，我怎么去过，没有关系，大有关系。这里主在登山宝训教导他门徒的时候，你们的好行为要让人看到，然后将荣耀归给你的父。我们今天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污秽肮脏的一个世界里面，你能够活出跟世界的人不一样的生活吗？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主在这里教导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见证。再来，耶稣立定了，下面从这个十七节到二十节，上一次向各位我讲过，这是天国子民的一个标准。天国有天国的标准，世界有世界的立法的标准。今天一个问题， 你的标准在哪里？你的标准是跟随着这个世界的标准吗？还是你的标准是跟着圣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的教训为原则呢？你跟随着，你的标准在哪里？今天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社会，这个大家都公认的一件事情，这样这是对，大家都一哄又的不对哦，我们的拥护这样，没有去回到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主耶稣基督的标准是怎么样。所以耶稣在谈到这个律法，有没有？耶稣谈到律法，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些问题，他说现在耶稣恩典时代了，不是律法时代了，所以我们可以随便了，我要怎么活就怎么活，我要 No，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基督徒还是要遵守神的教导，神的教训，不是说随便。所以呢，耶稣在对那个律法的一个在这里呢，对律法的一个说明，告诉我们律法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尊重。他说第十节叫我来，梦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废掉就是废除，除掉就是教会，这些东西都没有，不要了，这些法律规定都不要。耶稣说 No， 不是，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fulfillment， 成全完成。所以告诉你一件事情，耶稣在这里不是来告诉我们说我给你们一些新的诫命，新的规条。 No， 耶稣不是给我们新的诫命，新的规条。耶稣也不是说因为旧约不完全，所以我们来给他补一补，修改好一点，让他能够完全。 No，耶稣在这里应那个完全成全。你如果去读新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怎么成全。耶稣成全律法三方面，第一个就是道德律 moral law， 耶稣来成全耶稣来成全这个ceremonial law， 就是仪式，宗教仪式的律法，耶稣成全耶稣的成了 judicial law， 民事的刑法，这三方面耶稣都成全了。因为耶稣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是先知，所以呢，在道德，在这个律法的摩西律法的三方面耶稣他本身都是成全了。如果没有耶稣成全，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守住所有的律法， OK， 你守不住，我也守不住，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律法。我们今天所以能够遵守神的律法，是的，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所以我们可以去遵守这些律法。那所以呢，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说我来不是废弃律法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呢，是在旧约所有一切的神话语，就是律法和先知，是整本旧约的圣经，叫做律法和先知。你去看就知道了。那他说我是来成全的，但是他下面讲说没，不能去废掉，一笔一画都不能去掉。如果去掉这些人呢，那是有付出代价的。那如果遵守的人呢，他是可以得到神的赏赐。所以呢，最后一句话说：你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呢，断不能够，不能进天国。这句话什么意思？法利赛人、文士没有义吗？他们有义。他们的意思是什么？遵守律法，遵守神制定的这诫命，他们就是因为遵守诫命的诚意。但是问题就在这里，这些文士和律法只是守条例，而且 没有真正的去把它显出来，这个就是问题。今天有些立法主义的人能说能说不能做，这个就是问题。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文字和法利赛人的义，如果我们不胜过的话，我们断不能够进天国，不能进天国就不能得到永生的生命一样。哦，弟兄姊妹们，天国的立法，耶稣所讲的这些教训，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忽略，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是是将来的事，是现在的事。Amen。对不起啊，今天信息是耶稣讲的信息，很严肃 ，OK， 很严肃。我要大家，让我们大家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怎样的，在地上过天国的生活很重要，不要忽略。信仰是真实的，信仰不是是头脑知识啊而已。Amen。All right。啊，那今天呢，我要继续的啊，从这个21节呢，来到48节啊，这一段经文呢，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他的教训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教训的一个对比，知道吗？也就是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要啊，从这一段教训呢来。教导我们怎样彻底的去啊贯彻立法的真精神，来达到呢啊立法啊我们能够去遵守的一个标准，知道吗？法利赛人文士的教导，他们是守。耶稣呢，更深的一层去解释这些。立法 ，Alright， 所以呢，啊，我们要先了解啊一下啊，耶稣呢，刚才我讲过，不是在给我们新的立法，也不是在更正旧约的立法，而是在说明真正立法的意义。刚才我讲过，这些立法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难去守得住的啊。我们今天能够守，是因为耶稣他为我们已经付上了，所以我们只要相信接受他，我们就可以去遵守啊这些立法啊。那我们。先看，因为耶稣呢，一共用了9个例子啊，来解释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讲的啊的教导啊。那这一章后面，这一章后面有6个例子啊，例子呢是讲到这些文士他们的教导啊。难道在6章的？前面呢又讲到3个是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和他们的遵守，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这些文士他们所教导的啊这些立法。 Alright， 你们听见有人复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啊。这是讲到杀人啊，立法，这是立法10条诫命，在10条诫命啊，出埃及记20章，翻开10条诫命，先看10条诫命，我再来看耶稣这里所要讲。出埃及记20章。 第十三节，这是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OK， 然后呢，下面又一条，不可奸淫啊。那今天啊，可能这两条诫命我们都可以啊去看到。那先看这个不可杀人啊，不可杀人啊。那旧约的这个律法呢，他是要做什么是吧？他是要来约束人外在的一些行为，知道吗？旧约的律法就是来约束啊人外在的啊一些啊行为。那耶稣的教导是什么？耶稣的教导是看重人内心的一个动机。那这个也就是当时文士他们没有去教导的一个问题。耶稣所教导的是文士没有教导的，文士只讲说不可杀人，这是一个规范，外面的一个规范，不能去这样做。但是我们想到你的行为是来自于什么？你的内心，对不对？很多事情的开始是在你的内心，你先想要怎么样，然后你就怎么做，对不对？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样？还是只有我会这样说？你做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在心中已经想好了？啊，这次台湾有没有这个啊捷运的黄沙，你们看到没有？我差点吓一跳，啊！哇，这件事情的那个人，他什么？他老早的计划，他也知道我做了这件事情是会被关、被杀、被判死刑的。他说我都知道，但我计划好了，所以呢，他就这样去了，到车上去了，对不对？就砍了这杀。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做。你看很多这些杀人这些事情的事，都是心里面已经想好，难道去做？但是法律上不要杀人，不要杀人。其实杀人的问题是在内心。所以耶稣教导什么？教导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动怒难免受审判。怒啊，是从心中开始发怒，然后怒气一来就显于外。发怒人会不会打人啊？发怒人一定会，可能下面还有啊。我先讲，我们再来浅算。他说：“难道呢？发怒难道说吗？凡骂弟兄是拉家，难免受公会的死吗？凡骂弟兄魔力，难免受地狱的火。”一个人在发怒的时候，首先是开始用嘴巴。你再不听话，我就揍你！有没有？你会不会这样？你再不听话，我就给你关门，关在房间里面。孩子吵的时候，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嘿嘿嘿，爸爸妈妈都会唬孩子啊！一发怒，发怒呢就开始骂人，所以这里不讲说。我骂弟兄是拉家的，拉家是亚兰文，意思是什么？啊，没有用的家伙。那魔力也是一样，这呆子，你这笨头笨脑的。不过父母亲有没有说你孩子不听你话？说你这个笨头笨脑的，你都不听话，对不对？那你就生气发出来，从你的心里面开始去做主。所以呢，这个是。耶稣所谈到的杀人，其实已经是从你的心开始，不是你的外在的行为。所以诗篇有没有去读？不是箴言，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 弟兄姊妹们，不要小看你的内心，虽然没有人看到你，你现在在这里，你坐在这里，你在想什么？我也看不到，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内心里面所隐藏的是什么。你不要觉得是说，我没有说，就没有人知道。No， 你信了耶稣，我们的神就知道，我们的神知道你的心思意念是怎么样。那在这里，我们是看到认到这个杀人，认到人跟人的一个仇恨的问题，外面是你的行为是解决不了的。你说我不要去杀人，你说我不要骂人，你说我不要做主人，你永远是做不到，因为问题是在你的心。我们处理事情常常是用铲草不挖根，对不对？春风一吹又生，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今天我们人活在一起的关系常常有这么多问题？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心没有去解决，我们的心隐藏的罪性。如果你去看到的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什么一件事情？我喜欢去做的，我做不到；我不喜欢去做的，我偏偏去做。如果我去做我不喜欢做的，就是什么在里面做，罪在我里面，触动我去做，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信耶稣是要解决我们这个内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很奉公守法，但是内心里面却隐藏的一些罪在里面。所以大卫在他诗篇里面常常的主啊，鉴察我，试验我，看在我内心有没有什么恶念。我们人里面隐藏的是什么？隐而未现的一些罪性在里面。耶稣教导我们这些事情，内在你要去解决。如果内在没有解决，只是只预防外在的行为，那是没有用的。All right， 再下来，我们主耶稣同时也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是互相的一个彼此的一个关系的一种摩擦的存在，你得罪了人，或者他得罪了你。那在现在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他说你献祭的时候，这个是讲的旧约献这个啊礼物的时候啊，在旧约讲的。那我们现在不就我们现在没有去献礼，我们就当我们来讲说，当你来做礼拜的时候，如果你想起别人对你怀怨，或是你怀怨别人，这个时候，我先按照这个人来，这时候你要献上这个礼物给神的时候，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先把礼物放下来，先放下来，然后呢，去做和谐的这个啊事情，然后再回来献这个礼物。 这个都是圣经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以现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形来讲，就说你今天来做礼拜了，忽然间想起，哎呀，有某人在埋怨我，我得罪了他，我跟他产生了一个就是敌对，这时候你先要做的事情就放下你现在要做的，先回去和好，然后再回来继续做你应该做的。很清楚很明白，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团体当中，你跟人之间会不会有摩擦，会不会产生不高兴，或者造成了你恨我我恨你的这种关系。这耶稣在这讲很清楚，在天国里面你信了主，你还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把礼物放下来，先去做和好的工作，再回来献礼物。不要轻忽我们主耶稣在这里教导基督徒，你信了主，我们的主耶稣说你与弟兄姊妹之间就不应该有敌对或者恨你恨我的那种关系的存在，知道吗？在天国里面，神的国度里面是一个和谐的一个地，一个国度，不能彼此之间我恨你你恨我。 No， 在神的家庭这个应该没有，但是我们不幸的发生的时候，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回去解决和好，如果该道歉的要道歉，该弥补的要弥补，要和好。在神的家中，神的国度里人如果不和好，不讨神的喜悦，神是爱的神，神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和睦，这个是必定是要做的。今天我们常常都忽略这一点，我到神面前来，我就来吧，我也不去想所以我恨谁，谁恨我，我都不关心。圣经在这里教导很清楚，要解决，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那种什么喜乐和平安在你里面呢？主耶稣基督一直要我们和睦相处啊。OK， 所以不要负累。所以每天你来到神的面前要敬拜神的时候，想一想，我跟某个人，我有没有得罪他？我是不是要应该去跟他道歉？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跟他和好？这个都要想，不要没有关系，要做。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然后呢，他说再回来献礼物，你知道吗？再回来献，不然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用。All right， 所以你这次讲到啊，这个献礼啊，这个和好。All right， 下面又有一个。在二十四节啊，他说同告你的对头啊，就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和他和喜，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叫户衙役，就把你下到监牢里面。我是在告诉你，一分钱没有还清，你都不能从那里出来。这里还是讲到说你要去和好，免得呢落到一个地步，知道吗？在这里就是说基督徒呢是要不能，是要避免去互相告的一个问题啊。在其他地方解决这个啊信徒之间呢的问题呢，也有我们圣经的教导啊。所以他说如果两个人之间有一些瓜葛，像婚前的话，第一个你要去找教会弟兄去解决， 再不然就找执事，不是在长长老，长老就在长牧师，然后牧师不好的话，就交给这个啊公会去审判。所以这个圣经都有教导 ，OK， 告诉我们不要避免这个诉讼。All right， 时间。下面一个，就是很实际，而且啊，我们主耶稣很在意的一个讲题，就是论到这个奸淫，论到奸淫，就是三啊。27节啊，27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凡看妇女就动了一念，这人已经跟啊与他犯了奸淫了，蛮严厉的，对不对？那什么都不要看了。耶稣是不是在这里什么都不要看了？因为这个已经太麻烦了。”对不对？那这一节经节呢，它是啊，文士教导呢是从这个啊，刚才我讲过，就是十诫的第七诫啊，有没有不可犯奸淫？那其实。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呢，他没有教导说你不可看妇女，对不对？不可看女人，没有讲。耶稣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去跟女人讲话，他这个没有禁止这些事情。耶稣的教导比这个文士的教导更深，文士以为是说啊。你行为的犯奸啊奸淫，那个才是真的是犯奸淫。耶稣说：“你们这些文士啊，你们没有讲到重要的点在哪里。”耶稣说：“你看了女人就动了淫念，看女人没有错啊。”错在哪里？动了淫念。那这个动了淫念在哪里？还是讲心啊，里面啊，你有没有？就看就在这里面。我常常也有时候听到一个一般的男人说：“哇，很漂亮的女孩子啊！”我在地。公司里面有些工人，这些习惯我不轻看他们，因为是讲话很潦草。看到女人哇，那个女人怎么这样？我说你应该悔改。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要来显示这个律法的真的那个精神精义在哪里。知道吗？但是讲到你内心里面，即使你没有去做，你已经触犯了神的诫命。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眼睛啊，是很麻烦的。所以雅各书讲在。眼目的情义，有没有眼目的情义啊？这里讲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眼目就看着这种情义的问题。所以呢，你虽然你没有实际的行为去犯，但是你已经在内心上，哇！要是我这样的话，你已经犯了。那这个律法，在一般的律法成了犯罪的条例吗？不成啊，内心里面的想的。你怎么可以讲说我做了我没有做啊？我在里面想而已啊， 这是一般的律法，说你做了，我抓到了，我才跟你这样，对不对？但是耶稣说 ：“No， 深一点。当你想的时候，你已经犯罪了。那这个犯这个奸淫问奸淫罪，在这个旧约犹太人的身上当中，他们的确是有这样的条件。”你犯了妻子犯了奸淫，是要可以离的啊。那什么叫做奸淫呢？就是说婚姻的性生活不正常，在没有结婚之后不正常的一种性行为呢，那个就是犯奸淫。好，那我们把这个延伸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今天在我们生活的社会当中，会造成你眼睛去犯罪的多不多？很多，对不对？色情网站、色情书刊，这个都是啊，这个都是诱惑你的。你怎么办？那我们看耶稣在这里讲什么，若是你右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那去掉可以啊，失去百钱一挣一提掉进全身地狱里。若是右手让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免得你百体中的一提不叫你全身的下地狱。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叫你犯了罪，眼睛犯了罪就把眼睛挖掉吗？哎，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眼睛都没有了，对不对？都挖掉了。了解，如果说是在手砍掉了，很多人都可能手都没了。好，在这里耶稣的意思说，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事情，赶快解决，不要等说啊，我慢慢改或者明天再改一段。No， 赶快处理 ，right away，take care of it。Don't postpone. You understand that? Ruin your life. 它会毁坏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叫我们赶快解决，所以不要按照字面的意思去解决、去处理这段经节啊！啊，我看到这样，不然我把眼睛挖掉。哎呀，我就挖不行了，我把它砍掉。No， 不是这样。叫你立即的要果断的去处理，不行，远离。像这个谁，也是在波利瓦的家里，那个太太有什么大说就这样，来啊，也是来，也是说我岂能够得罪神，赶快跑啊，衣服拉下来，跑啊，要跑啊，你知道吗？这些色情这些淫乱你要跑。撒旦魔鬼很厉害的，用这些东西来诱惑你。不要接着一个人都哎呀，不对，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哎呦，不会不会，怎么不会？最近就好几个了，很有名声的牧师有没有，就搞起这个外遇的色情啊，家里有网站了，就都不会。不是说他不啊，是你撒旦魔鬼无孔不入的诱惑你，让你走进这样啊。牧师都可以跌倒了，你信徒不会跌倒吗？要谨慎，耶稣告诉我们要谨慎，要防。哦，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太多问题了，你知道吗？你有没有为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们都祷告，免得受引诱，你知道吗？不要觉得不会，为什么有一些人到了七八十岁还会有外遇？问题在这里啊！奸淫就是说做不应该做，不是正常这个婚姻的关系，这个都是不对。今天有没有人？ 两个人今天很流行哦，两个不结婚我们就住在一起，现在很流行啊。你问那青少年说你们两个怎么不结婚，哎呀结婚麻烦啊，我们就住在一起了。那个是犯奸淫啊，在耶稣教导是犯奸淫，两个人不结婚不是合法的就住在一起，这个婚姻也是不对啊。你婚姻要正确的就是要按照神的教导。 Amen。 很安静都没有人。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教导，我是告诉你，或许你以前没有去听过，对不对？现在我告诉你神是这样说，那你身为一个神的儿女就应该要谨慎。我不是批评你，我也不是论断你，知道吗？我是为你好，好好的遵守神的话，你这样才会幸福，你这样才会快乐。 Amen。 Alright， 还有时间吗？还是要停在这里？我再讲不了啊，因为下面一个也是蛮重要的，但是我不要太仓促的事情。下面一个是认到这个离婚的问题， alright， 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好好去讲。我再重新深思一下啊，对离婚过的人，我跟神一样，神爱这些人，我也爱这些人。那我只是遵照神的话来教导，让你清楚明白这个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系。OK， 我是帮助你，我不是要论断或批评你。或许我们过去因为无知，我不知道，所以我造成我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没有关系，神是爱的神，神是爱的神。OK，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了解神的心意，然后了解神他的教导是怎样。在神国度里面，神都是蒙神所爱的人。哎，难道神是要帮助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啊，我就把这个啊这个婚姻的事情呢，留在下一次我们再来讲。其实耶稣是很爱我们，耶稣很爱我们，他不是要来责备或者批评。 Alright， 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再一次从你自己的登山宝训教导之中，你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和喜乐和平安啊，做这样的教导。求主你帮助我们，身为你的儿女，让我们真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神你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因着你爱我们进入你的国度，我们就成为你的子民，我们就跟世人有所不同，因为我们是你所拣选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有一颗顺服的心来领受神你给我们的教导。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lright， 对不起，今天啊，这是我们啊圣餐礼拜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圣餐是为那一些啊蒙基督宝血所洒、所拯救的人所预备的。凡是你还没有相信、受洗、归入基督，你就不要啊来领用啊
这个圣餐。那圣餐的教导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来读一下让我们清楚的了解圣餐的意义。OK， 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执事们准备心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来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从23呢我们读到29节，一起来。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All right， 那我有开吗？有了，好早就开了，就是那边开。圣餐呢，跟这个一般的这个吃饭的这个宴爱宴呢不一样。爱宴呢是大家高高兴兴在那里吃吃我饱了你也饱了，你做了菜好好吃，好做了还好吃。圣餐呢不是，圣餐有它的目的。当时耶稣是在这里保罗在这里讲是说，圣餐是纪念耶稣基督为你为我破碎身体，流出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重罪物，这个是要纪念。这个饼就是耶稣的身体，这个血呢就是耶稣的血。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因为耶稣舍身流血，我们今天才能够坐这里。如果没有耶稣这样做，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来到神的宝座前。我们今天能来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所以呢这个饼和这个杯就是要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就说没有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今天能够得救恩就是神的恩典，耶稣为我做成了，所以我要感谢，我要纪念他。好了，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到你的这个圣桌前呢，都是因为神你爱我们，你的独生子为我们摆上他自己，舍身流血，除去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重罪污，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的恩典，求主你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若是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有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主啊，这时候再一次的来怜悯我们，再一次的来施恩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是承认自己软弱得罪。哦神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借着这样的一个圣餐，
能够在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来跟随你，让我们真是愿意每一天来为你而活。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All right， 啊，所以当你拿到饼的时候啊，就先祷告，然后我们再一起呢来享用啊这个啊圣餐，这个饼。我们一起感谢慈悲父神，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所以能有这样的一个地步，都是神你的恩典，你的爱。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牺牲所有的一切，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生命。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求主你祝福这个饼。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用，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致谢说：“这杯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每逢你们喝的时候，为的是啊纪念我。”
救主是救，世界对我一定死，我一死对世界，十字架，十字架，永世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
Amen。 低头感谢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舍己，我们为了这个杯来献上感谢，这个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而流的，为了是洗净我们所有的重罪污。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肉不流血罪就不得赦，你已经为我们流了，我们的罪因着你宝血也洗净了，我们在这里只有感谢，只有赞美你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用。